克里米亞中局之戰登場，南韓叫陣北京，特魯多基金會涉及中共捐款風波，高管辭職。皮又話美國人對北京處理世界事務缺乏信心。美國眾議院將就華為和中興案表決。中港公司偷運俄羅斯數億晶片被發現。川普團隊接受布拉格起訴書。曾榮獲最叻工作獎，台女話讓世界看見台灣。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4月13日，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烏克蘭國防部門警告說，克里米亞將要迎來大戰。根據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的說法，烏克蘭軍隊準備再次襲擊俄軍的黑海艦隊。此外，烏克蘭還敦促當地的800,000俄國人趕快離開克里米亞。有專家評估，克里米亞大戰即將到來。陳提報導。
4月12日，俄國媒體今日俄羅斯報導說，瓦格納創辦人普利格津說，烏克蘭已經計劃投入400,000士兵進入戰場，籌備春季對俄軍的大規模反攻。他說，從今年2月開始，烏克蘭就正在大規模招募新兵，到3月底已經有超過35,000人自愿參軍，到目前為止招募了200,000人。此外，還有俄國的消息人士亦證實，烏克蘭的最終徵兵人數可能會達到400,000人。報道分析，未來半年將對俄烏戰爭走向起到決定性的影響。烏克蘭之所以集結重兵，目的是對扎波羅熱等地區發起反攻，切斷俄國本土和克里米亞半島的陸地通道。另外，半島電視台報導稱，衛星圖像顯示，外界發現克里米亞半島的設施有不少的變化，可以看出俄軍正在加固防禦措施，重要軍事基地正在進行建設擴大。此外，俄國還在克里米亞塞瓦斯托爾港設立了海上屏障，目的是保護黑海艦隊。不過，目前俄軍的不少設施仍在建設之中，從衛星圖像可以看出，這些設施還未完成，防禦工事還未有連為一體。有分析認為，目前多重局面顯示，克里米亞將可能迎來一場大戰，或者可能成為終局之戰。有觀點認為，对乌克兰来讲，夺取克里米亚的战斗十分关键，政治和军事意义都极其重要，而且会从国际法和道义上终结普京关于领土争议的辩解。泽连斯基不断声明，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必须光复的领土，而美国和北约亦不会对乌克兰设限。未来如果克里米亚成为战场，乌克兰仍然会得到来自西方的支持。从今年初开始，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进攻性武器，美国亦正在不断对乌克兰追加装备。目前有多个迹象表示，基辅的春季反击已经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当中。基辅高官认为，进攻克里米亚最少需要10到20个旅，而乌克兰情报负责人表示，一切开始于2014年的克里米亚，一切亦将在这里告终。目前俄国面临武器弹药短缺的困境，而近日美国国防部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共可能又要对俄国提供致命武器援助。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中共军方想要提供超高音速导弹给俄国，而在今年2月，中共军方还进行了类似武器的测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致力于联合盟友打击对手，西方盟友近期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而在12日，南韩政府亦出手，南韩准备借给美国500,000火155毫米口径炮弹，以补充军备库存。南韩表示，他们之所以采用出借的方式，是为了避免令外界认为南韩对乌克兰直接提供武器的印象。不过，在目前情况下， 这些武器很有可能会提供给乌克兰，因此南韩的这个做法亦被认为是对乌克兰提供了侧面的支持。对此，时政媒体人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说，南韩借给美国弹药，这是南韩军援乌克兰的一种间接方式。泄密的美国情报已经提到了要求南韩援助炮弹，南韩的声明等于证实了泄密情报的真实性。
一个纪念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父亲的基金会11号宣布，其董事会理事和行政 CEO 都已经辞职，之前因为中共计划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情报泄露，这个基金会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多伦多报纸《环球邮报》今年2月发布了一份泄密文件，指责北京是2016年向特鲁多基金会承诺捐赠20万加元的幕后操纵者。请看报道。
该基金会在3月宣布将退回实际收到的那部分捐款，并说，我们不能保留任何可能由外国政府赞助的捐款，亦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这样做。但是退还捐款并未有平息风波，批评者认为该基金会已经成为中共政府施加影响力的工具。在星期一，该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决定辞职，因为围绕基金会2016年收到的一笔捐款的政治气候，被基金会的管理层和自愿任职的董事以及我们的员工和社区带来巨大压力。声明仲称，基金会遭政治化所造成的情况令他不可能继续维持现状。杜鲁多在2008年从政时断绝了与该基金会的关系，该基金会主要以他父亲的名义提供奖学金。杜鲁多星期二告知记者，杜鲁多基金会和我完全没有任何交集。今年2月，环球邮报报道称，2016年杜鲁多基金会收到了两名中国富商在一名中国外交官要求下捐出的20万加元。该部援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泄露的部分录音，称这名外交官表示中共政府会报销两人的这笔费用。报道称此举是为了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施加影响。报道称泄露的情报报告重点是中共干预2019年和2021年的联邦选举，中共政府希望确保杜鲁多的自由党击败他认为对北京更有敌意的保守党。反对党保守党多次呼吁进行公开调查。星期一，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尔呼吁进行进一步调查。他在推特上说，我们需要调查北京资助的杜鲁多基金会，我们需要知道因为资助了杜鲁多基金会，哪个变得更有钱，哪个得到了报酬，哪个从杜鲁多那里得到了优待和权力。
皮尤研究中心12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对中共主席习近平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缺乏信心。请看报道。
这项研究在3月20号到26号期间调查了3500多名美国成年人，其中超过 47% 的网友表示他们对习近平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完全没有信心。另外还有 30% 的人表示他们对此没有太多的信心。大约3/4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中共政府不考虑美国等国家的利益，而且正在肆意干涉别国的事务。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政府对全球和平和稳定没有做出贡献。今年3月，中共政府召开了两会，进行了领导班子的交接。至今为止，北京仍然拒绝谴责俄国无端入侵乌克兰的做法。 CNBC 引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调查指出，在近年以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到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人数相比以往急速下降，这反映出中美双边旅行的萎缩没有显著恢复。皮尤的调查显示，很多美国人对中美之间的合作前景没有信心，而在解决国际冲突、应对传染病传播等领域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感到失望。此外，还有近一半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中共政府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获益更多。超过 80% 的人表示中共不断增长的技术实力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在下个礼拜投票表决一项法案，以对付被美国政府视为安全威胁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请睇报道。
众议院星期二表示将审议一项被两党所支持的法案，名为反制不可信海外电信法案。该法案要求国务院报告美国北约盟国和其他国家在其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电信设备或服务的情况。该案的民主党发起人众议员苏珊·华尔登 Susan Wild 表示，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帮助我们的盟友为自身安全采取重要措施，并坚定捍卫基本权利。这项法案还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是否已经签约由华为或中兴通讯提供该法案所涵盖的有关电信服务。另外，该法案亦要求国务院提交一份关于美国驻海外使领馆电信漏洞的报告，并指示国务院确认关键电信基础设施项目，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去年11月下令禁止采购华为和中兴的新电信设备，称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主任乔伊斯 Rob Joyce 11号谈及该议题时表示，美国相信和使用廉价技术帮助推动了中国的增长，但是美国现在有了晶片法案、开放的无线接入网概念，这些措施可确保美国有可以依靠的安全的供应链，好让大家做出购买安全或使用安全设备的选择。
日经亚洲十二号报道说，俄国入侵乌克兰，美欧等国对俄国实施各种制裁，但是美国制造的半导体设施仍然可以通过侧面渠道进入俄国，其中中共和香港公司输送俄国晶片的数量比以前飙升了10倍。请睇报道。
由于晶片产品是俄国制造军火需要的关键零件，美国公司的晶片此前停止了对俄国的出口，尽管如此，俄国仲是能够获得部分晶片，很大程度是经由香港和中国的小型贸易商管道。印度市场研究公司 Export Genius 取得俄国海关数据，获得的纪录显示，在去年2月24号战争开始到去年年底期间，有接近3300项价值最少$100,000的相关进口交易，而且其中超过2350项来自英特尔公司 Intel、 超微公司 Advanced Micro Devices 和德州仪器公司 Texas Instruments。 这意味着美国主要晶片业者的产品比重约达70%，交易总值最少7亿4千万美元。在同美国晶片有关的交易中，由香港或中国商家供货的比率约达75%。有些公司被发现是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才设立，交易金额合计约5亿7千万美元。相较之下，2021年同一期间的海关数据显示，由香港和中国输往俄国的美国晶片总金额仅为5100万美元。除了中国和香港之外，爱沙尼亚和土耳其亦是存在对俄出口渠道的主要国家。
前总统川普在曼哈顿刑事法庭的封口费起诉案已经过去一个礼拜，目前川普和党内盟友致力于公开讨论指控的内容，并强调这些做法出自政治动机。请睇报道。
在12号，国会报报道指出，川普现在接受了检方对他发起指控的问题，并且将他融入他的选举政治进程。策略专家认为， 如果川普的案件曝光能够主导一个新闻周期，在2024年的共和党初选中，他的党内提名将会处于稳定位置。川普在星期二播出的对霍士新闻的采访中表示，从很多方面来讲，他被迫出庭的问题是令人悲伤，但是民意数字正在升高，那是因为民众明白了这个是骗局。在被问及法律案件是否会干扰他的选举进程时，川普表示，无论有任何法律案件的阻挠，他都永远不会退选，我不会这样做。直至目前，川普遭到起诉的消息帮助竞选团队筹集了额外的$1,400万，而同时党内民意调查显示，曼哈顿起诉案已经巩固了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支持。在川普被提审的三日之后，路透社和益普索的民意调查发现，58%的共和党人称他支持川普，还有40%的人说这宗刑事案件令他们更有可能投票给这位前总统。
台湾女孩陈文尊在2013年从全球60万人中脱颖而出，入围澳洲举办的世界最叻工作活动。当时她站在澳洲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地景乌鲁鲁前，举牌写着10万个赞，令世界看见台湾，最终获得了55万粉丝的支持。现在陈文尊将以南岛音乐串联计划小岛大哥的发起人身份，在国家音乐厅和来自5国7位南岛艺术家一同开唱。请睇报道。
4月12日，台湾媒体报道，陈文尊近日在国家音乐厅前再次举牌，上面写着10年过后，世界看见台湾了，呼应了10年前的创举。同时，他邀请当年支持这项理念的民众一同到场，感受小岛大哥在全球风味的魅力。回顾起2013年参与澳洲观光局主办的世界最棒工作活动，陈文尊表示，当时同来自196个国家的参赛者共同竞争，当时他希望不放弃任何一个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机会。是因为举牌照片走红之后，他同澳洲籍的先生来到了南太平洋的曼那道拍摄，当地的长老看着他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台湾。台湾网友的支持令陈文尊决心贯彻初心，同时曼那道长老的话语亦令他发现，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岛聚文化，即南岛文化，起源自台湾原住民。在讲到对故乡的观点时，陈文尊表示，台湾不只是一个亚洲的国家，台湾是两大洋海洋文化的起源地，台湾给了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礼物。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